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仍然是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周老师是国立阳明大学的退而不休的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是第33堂课。这堂课的总名是《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副题是周成功教授的13堂探索之旅。本来是一本我们的讲义啊，由天下文化出版，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只是13堂课了，到了第33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瓦尔堡效应。瓦是屋瓦的瓦，耳是滋耳朵式的耳，堡是城堡的堡，瓦尔堡自然是艺名。我们怎么去了解奥托·瓦尔堡在1883年出生的一位德国科学家呢？来，老师，
哦，瓦尔啊，瓦尔堡就是英文叫 Warburg。
嗯哼，
瓦尔是在德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科学家啊。那他的家臣，他的父亲，当时就是做到柏林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啊、
嗯。
那柏林大学物理系等于是在当时是等于是学术界的顶尖的这个机构，所以来往无白丁。
嗯哼，
他父亲是跟这个像爱因斯坦、像 Planck 这样的等级的人啊，是平起平坐，所以他等于是从小在家里面就跟这些大师，就是
过从，
对，就是互有来往，所以等于是非常非常。这个家学非常渊博的一位物理学家了、啊、
是
哦，他其实不是念物理的，
嗯，
他的博士学位呢是跟一位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叫 Fisher，
嗯哼
啊，得到这个博士学位啊、
嗯、是研究什么酵素什么
Fisher 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发现呢，或者假说，就是他认为那个酵素之所以会可以催化化学反应啊，就是因为酵素会先跟这个化学反应的这个反应物先结合起来，结合在一起，然后把反应物变成生成物。那这个结合的这个状态呢是非常独特的，就好像是钥匙跟这个
锁
一样
啊，
就是比如说酵素是锁，只有对的钥匙才能够插得进来，所以只有对的这个反应物插进来之后呢，才有办法变成生成物、啊、所以这个理论在解释这个酵素的这个催化的这个反应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了。
这是 Fisher 的，
对，这是 Fisher
的意见。
所以他在这个1902年他就得到了这个诺贝尔化学奖、啊、
哇，是我们的光绪时代。
对，那1906年
嗯，
瓦尔呢是跟 Fisher 呢在柏林大学做研究，
是、
啊、得到这个博士学位。
嗯哼，
接着呢，他到又到这个海德堡大学呢去接受这个医学的教育，所以他等于是 PhD 跟 MD 这两个。
嗯哼，这个到海德堡接受医学教育的，就是已经不是 Fisher 了，是在讲 瓦尔。
他已经拿到博士了嘛。
嗯哼，
所以这个瓦尔呢就到海德堡大学呢去。另外得到了一个医学博士的这个学位啊，那所以在一次大战之爆发之前呢，那他是一直留在海德堡，偶尔呢会到这个意大利的那个 Naples 去研究这个海胆啊，因为那个地方有收集海胆的这个海洋研究所了，就是研究这个海胆受精卵的这个发育的这个过程。
哎，这是民国三年左右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
那么早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对，这个二十世纪初，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是在欧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了、啊、
研究海胆受精卵里面的新陈代谢。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他在1913年 ，Fisher 跟另外一位德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生物学家叫。Bovary、这两位大师就推荐他就成为这个 威廉皇家学会的这个成员。
是、啊、
那威廉皇家学会其实是想要仿照这个英国的这个皇家学会
啊，
英国是最早成立这个 Royal Society、
啊、是
就是科学家聚在一起，然后大家讨论这个科学的进步。
嗯，
那个时候呢，相对法国跟德国是比较落后的。
嗯哼，
所以他们想急起直追，所以他们就仿照英国的这个皇家学会，
是
就在法国也是成立了这个法国的这个皇家学会，在德国呢，就是那个时候是威廉的皇帝嘛，
嗯，
就是他也成立了一个威廉皇家学会，
是
那他们就更进一步，他讲说这个在英国的皇家学会是没有什么。不给钱的啊，不给钱，不给研究经费，你们自己科学家自己在那边这个聊天，
然后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跟收入。
对对对，那但是法国、德国，特别是德国呢，他觉得要大力支持啊，就是他们事实上是
国家要给钱，
国家给钱，给研究经费，让这些皇家学会的会员呢，能够在各自的大学里面能够蓬勃的这个进行这个。的研究啊，
这里面还包括了爱因斯坦，是不是？
对，就是威廉皇家学会，就是等于在二十世纪初德国科学最高的那个单位，有点像我。其实上中央研究院也是仿照
啊，
仿照这样的一种。
从中央研究院去了解就更明白一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是学
国家的，
我们是学欧洲的。
啊，
我们是学欧洲这些皇家学会的这个成立，
连中央研究院的这个英文都是。拉丁文的
Seneca
Academia
Seneca 呀呀，对对对，
嗯，好，那么包括爱因斯坦还有哈勃望远镜的哈勃，
不是那个这个哈勃是这个制造氨，从空气中把空气的氮、
哦、另外一个哈勃
把空气的氮变成氨的那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化学家，
嗯哼，
那所以那个皇家学会强调的就是独立研究的精神，
是，
所以 Warburg 曾经描述，就是说他在那个皇家学会的这个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环境呢？
嗯，
他说你可以完全独立，没有人会烦你。一旦你被选上之后啊，政府给你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完全独立，没有人会烦你。
嗯哼，
如果你愿意呢，你也可以在树林里面散步，散步个几年啊，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没有人会管你。那一旦你心动，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你也可以去开始去思考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
天堂啊，这是学者的天堂。
对，就是说这个等于是德国二十世纪初他们的科学之所以会飞速的进步呢，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这还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前。
第一次大战之前，对。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是
那 Warburg 就从军，在普鲁士的这个骑兵团呢，
骑兵团，
那战功呢，因为战功呢，他就晋升为中尉，而且授予了一个一级铁十字勋章啊，所以
文能文能武啊，
对对对。那1918年他受伤住院，
是
那个时候呢，爱因斯坦呢也在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就在柏林。爱因斯坦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啊，就说你应该早一点啊离开军队，
嗯，
去回到你专注你自己的这个科学研究、啊、
是，
那所以等于是大战完他就退伍，他就回到柏林，那就担任这个当时有一个叫做威廉 Royal 这个威廉的皇家生物学研究所，
嗯，
在那里呢就当教授。那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变成是德国医学界生物医学界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科学家。
嗯哼，
那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插曲啊，就是说1918年一次大战德国被打败了，
是
要赔很多钱，所以当时德国的经济呢是非常困难的。
嗯哼，
但是呢政府对科学研究呢，坦白讲仍然是全力的支持
啊，
仍然是全力的支持。所以在那个时候 Warburg 创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记录啊。
嗯哼，
就是我们知道科学家要向政府申请研究经费，对不对？
他要
都要写这个
申请书，
申请书就是研究计划书啊，研究计划，你要告诉政府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为了要做这个事情你需要多少经费。那 Wabber 呢，他那个时候也写了一份他的这个研究计划的计划申请书
啊，
申请经费，但是这一份研究计划经费申请书呢，大概是有史以来啊，有人类以来最短的一个这个
申请书，
申请书
啊，
一共只有六个字啊，就是我需要一万马克。啊，哎，德国政府
七个字，中文是七个字，
中文七个字，
就这样，
很难想象，对对，
没有说他要，
他没有说他要做什么，他只说他需要这个钱，
他只说要钱
呀，哎，德国政府就给他了，
立刻通过
呀。那当然就是说，表示他在德国生物医学界的那个地位啊，
嗯，
而且他研究的成果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杰出啊，
嗯，
那其实也果真不错。他在1931年
啊哈，
就是因为研究这个呼吸作用，
嗯，
就是我们生物呼吸作用的时候，在细胞里面有一些重要的酵素是跟这个呼吸作用的这个能量的转换是有关的，
是，
他就是因为研究这个呼吸作用的这个酵素的性质呢跟运作方式呢，
嗯，
得到这个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是
啊，所以是在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著名的这个生物学家。
嗯，那么这个 Wabber 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其实他的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说，细胞到底是怎么产生能量的？
嗯，
啊，细胞怎么产生能量？
是，
那这里面其实还可以谈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 Wabber 其实是犹太人，
嗯，
啊，是犹太人。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受到这个希特勒纳粹的这个迫害，
是，
对不对？他父亲祖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人啊，
嗯哼，
虽然他父亲后来翻译了这个新教，
嗯，
但是呢在纳粹的时候仍然是被认定是犹太人。
嗯，
那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 Wabber 能够在德国，因为他一直都留在德国，
嗯哼，
他没有离开过啊，为什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迫害
啊
他没有被抓去这个到集中营。
嗯哼，
那一个很重要的就跟他的研究有关啊，
嗯，
他的研究是研究细胞怎么产生能量，特别是他后来转向这个研究癌症，癌细胞
啊
的能量的转换问题。那在30年代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癌症的死亡率非常高，
嗯，
所以当时他们就希望说很快的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解决癌症的方法。
嗯哼，
那解决癌症方法就要了解癌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刚好Wabber 呢，他既是研究癌症，他又是诺贝尔奖得主，所以虽然他是犹太人，
嗯，
但是等于是没有受到、那个、
被保全下来了，
没有受到迫害啊，嗯哦，没有受到，这个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纳粹他对他有用的东西，他还是
相当尊重的，
相当尊重的啊。
嗯，
那 Wabber 一开始是从海胆卵的受精卵开始研究，
嗯。嗯，
那他就发现呢，就是海胆的这个卵，受精卵，
嗯，
他就研究它的呼吸作用嘛。
是。
那呼吸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消耗氧，
嗯，
消耗空气中的氧啊。那所以 Wabber 就设计了一个仪器，就来测量，就说，哎，我这里有一个海胆受精卵在这里，那经过多少时间以后，空气中的氧
少了多少？
少了多少？
嗯，
啊，它有一个很简单的仪器可以很准确的量测
是
这个生物细胞或者说是组织切片在培养过程中间
消耗的
氧的这个量是多少啊。那所以他就发现，哎，海胆受精之后它耗氧率呢会大幅提升啊，
嗯，
增加6倍，就是等于是一旦卵受精之后呢它就会大量的进行呼吸作用，
嗯，
消耗氧，
是
消耗氧。那我们知道呼吸作用消耗氧的目的是产生能量，
嗯，
那这个想想也合理，
就是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因为对，因为受精卵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快速
分裂
生长分裂嘛，
嗯，
那所以在快速生长分裂的过程中间，它必然需要大量的能量，所以它的这个呼吸作用消耗氧的这个速率呢，就一定是会比正常的组织呢，一定是升高了很多啊、哦。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其实是蛮合理的，
是。结果从海胆的受精卵看，
那
耗氧率是增加了六倍，
对，
六倍，
嗯嗯。那海胆这个在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生物模式啊，就是 Warburg 的老师 Bovary 也是用海胆受精卵，就是他就看这个海胆受精卵分裂的过程中间那个染色体，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啊？那从这里面呢 ，Bovary 得到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在生物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资讯，
嗯，
就第一个资讯呢，就是说这个染色体是遗传基因的载体，就我们所有的遗传基因、所有的遗传资讯，其实就是在细胞里面的染色体上面、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个非常突破性的看法。那另外一个到今天还是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症产生的原因，
嗯，
就是 Bovary 发现呢，就是说癌症可能是因为染色体重组，
嗯，
就是说我们有比如说人有23条染色体，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呢，这些染色体会断裂，
是，
然后会再重新结合，在重新结合的时候呢，又不小心接错了，
这就叫染色体重组。
对，所以染色体上面携带的这个遗传资讯没有怎么样大的改变，但是呢，因为染色体接错了，就造成一些基因的这个表现的这个变异啊。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产生癌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这个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啊，这个理论还是正确的。
嗯，
所以这个 Warburg 呢，他发现海胆受精卵消耗氧非常快，
哎，
那这个跟它的生长速度有非常有关系，
嗯哼，
那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会想到说，这个跟这个我们身体里的癌症，
也就是染色体重组啊，
他不是研究染色体重组，他是从能量的观点来看啊，
嗯哼，
就是说海胆受精卵快速生长分裂，所以需要大量的能量，所以消耗氧的这个速率就增加了，
是。
那同样的呢，他想癌细胞也是一个在体内快速生长的组织，
嗯哼，
它当然也怎么样，也需要大量的能量，
是。
那它的耗氧率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跟海胆受精卵一样，
嗯哼，
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接下来他就要去做实验啊，
嗯，
那他就用了一个在当时在 Rockefeller 研究所建立的一个老鼠的这个肿瘤的这个模式了，就是说这个老鼠可以一直在实验室中间养，
嗯，
然后在饲养的过程中间呢，这些老鼠就把这个肿瘤种在它身上，肿瘤就会在这个老鼠身上也会长，所以就你就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能够得到这个肿瘤这个样本的那个的老鼠、
是，
他就用这个老鼠的这个肿瘤的组织的薄切片啊，然后摆在这个培养液里面，
嗯，
然后去测量它的这个呼吸啊，就是消耗氧的速率，
消耗氧你就知道了。
那结果发现呢，出乎意料，他原来是想说肿瘤的组织消耗氧的速率应该很快，对不对？因为它要快速生长需要能量嘛。结果发现它肿瘤组织消耗氧的速率比起正常的组织还来得低，那这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了。那他就想说，会不会是这个肿瘤，我们现在培养这个肿瘤的这个培养液里面少了什么东西，所以让这个肿瘤组织里面的这个氧的消耗率变得特别低呢？
嗯，
那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我就可以，我想到什么东西，我就把它加进去啊，
是
氨基酸、脂肪、各种糖类。
嗯，
结果发现呢，只有加葡萄糖进去的时候呢，对 正常组织没有影响。
嗯哼，
但是你加了葡萄糖进去以后呢，你原来期待什么呢？你原来期待说肿瘤组织的这个消耗氧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应该会恢复正常？
嗯
啊，结果发现它不但没有恢复正常，反而几乎完全停滞。
嗯
啊，就是肿瘤组织你在培养液中间加了葡萄糖下去，哎，它好像就不呼吸了。
嗯，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完全超乎想象的这个现象。
嗯，
那于是就想问说，肿瘤组织我们在培养液中间加了葡萄糖下去，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嗯，
这个葡萄糖还在吗？或者这个葡萄糖有没有被肿瘤分解消化掉呢？
嗯哼，
结果发现葡萄糖被分解掉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稍稍思考一下。进一段广告，马上再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第33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瓦尔堡效应。刚才提到了瓦尔堡，他把这个老鼠的肿瘤组织加上葡萄糖。
对，
可是它的呼吸作用却被抑制，
对，就是说变成呼吸作用被抑制不停了。
我们再把这整个实验的设计跟它的主张说一说
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那个癌症的组织呢，把它切成薄片嘛，
嗯哼，
非常薄的一片啊，然后摆在培养皿里面，加上一些培养液，
嗯哼，
然后去测量这个癌症组织在这个培养液里面
它的变化。
它的呼吸作用，
嗯
啊，它的呼吸作用
主要是氧的消耗率，
对，主要是看它氧的消耗量了，
嗯哼。
结果发现呢，这个癌症组织在这个培养液里面，它的呼吸的这个作用呢，比正常组织呢就来得低，
嗯
啊。那于是就想到说，这个癌症组织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让它的这个呼吸作用变低？
嗯，
就补充一些养分，
葡萄糖、氨基酸。
结果发现呢，
嗯。
补充葡萄糖之后呢，它的呼吸作用不但没有恢复，反而变得更低。
嗯，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意外的这个观察。
是。
那 Warber 就很想知道，就是说这个肿瘤组织加了葡萄糖之后，这个葡萄糖变了没有？
嗯，
哦，就葡萄糖还在不在？就发现葡萄糖被分解掉
了。分解了。
那分解掉变成什么东西呢？
啊，
结果。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就发现这个葡萄糖加上肿瘤组织之后被分解掉变成乳酸，
嗯，
乳酸呢让这个整个溶液呢变成酸性，
是，
那肿瘤组织在乳酸本身就可以抑制，在正常组织也是一样，乳酸本身就可以抑制这个呼吸作用，
嗯，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第一次我们发现在有氧的情况下面，空气中间很多氧嘛，
对，
给癌症组织葡萄糖，
嗯，
它不但没有用氧来消化这个葡萄糖，
嗯，
反而把葡萄糖分
解成乳酸，
变成乳酸，
嗯哼，
然后就几乎就不进行呼吸作用了，
嗯，
哦，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那它的这个所有癌症组织所需要的能量，就靠着葡萄糖分解变成乳酸得到。
嗯，
那这个得到的能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啊。
嗯，
那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要问说，是我现在是用这种癌症组织看到这个现象啊？
对，
呼吸作用变得非常低，加了葡萄糖以后，呼吸作用几乎等于零。
嗯，
那是只有这种癌症组织有这个特性？
嗯，
还是这是对普通普
其他的肿瘤组织
普遍的？
嗯，
有没有普遍性？
是，
那他就用各种不同当时能够取得的这个肿瘤组织在体外培养做同样的实验，
嗯，
哎，发现通通有这个现象。
好，癌症的细胞是对于有氧的糖解反应，
在有氧情况下面给葡萄糖，
嗯，
它不进行呼吸作用，它把葡萄糖分解成乳酸，
是
啊。
这就是 Warber effect，
对，这就是 Warber effect，
瓦氏效应，
这个，而且很早就发现，在1923年，
嗯，
他把这个结果发表在这个德文的这个学术期刊上，那看到的人有限，
嗯哼，
所以在1925年，他到这个美国 Rockefeller University 研究所的时候呢，他就另外用发表了一个英文的版本，
嗯，
就是说癌细胞有这个在有氧状态下面不去做葡萄糖的呼吸作用，
是，
而把葡萄糖直接分解
成
乳酸这个现象啊，才广泛为人所知。
嗯哼，
那这个现象非常特别，那就引起了非常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啊，这个时候就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嗯哼，
为什么癌细胞在有氧的情况下面，它不进行有氧呼吸，
嗯，
而会直接把葡萄糖分解掉？
是，
啊，这个就是变成是真的是一个所谓的大灾问了，
嗯，
啊，那对这个问题需要，如果我们需要稍微更清楚的了解啊，我们也指这个地方，我们
来谈一谈葡萄糖，
对。
理解一下葡萄糖在细胞里面提供养分的这个机制，
就是说这个我以前谈过，我不
在
这里可以再重新简单回顾一下，啊，
等一下你先不要回顾，我要先讲，要在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周成功教授的十三堂探索之旅这本书，我们之前在第五章讲过，
对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天下文化出版，再打个广告哈，
细胞需要葡萄糖
对
来作为能量的来源，
嗯，啊，
那葡萄糖进入细胞之后呢，它就要慢慢的被分解掉。
嗯哼。
但是呢，它一开始分解，这个葡萄糖一开始的分解，我们叫做糖解反应啊，叫做糖解反应，
嗯。是。
葡萄糖一开始的分解不需要氧。
嗯哼。
啊，不需要氧，它就把一个六个碳的葡萄糖，把它经过一个系列的这个化学反应，最后分解成两个三个碳的丙酮酸，
嗯，三个碳的丙是丙酸，
对，三个碳的丙酮酸，
嗯哼，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一点点能量，
嗯哼，
这个过程叫糖解反应，不需要氧气，
嗯哼，
那接下来呢，三个碳的丙酮酸还是有很多蕴含着很多能量，
嗯，
我们需要把它萃取出来啊，所以三个碳的丙酮酸这个时候呢，在正常细胞，它就会送到粒线体。
嗯，
我们以前讲过说粒线体就是细胞的火力发电厂嘛，
嗯，
等于就是说这个就变成丙酮酸，你就可以想象成是火力发电厂的这个燃料，
嗯，
啊，那丙酮酸就在这个粒线体里面完全燃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氧，嗯，就利用氧来燃烧丙酮酸，那完全燃烧之后就产生大量的能量，哎，细胞就可以用，啊，
嗯，
所以一个葡萄糖的分解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是
一个是不需要氧的糖解反应，
糖解反应，
另外一个是需要氧的有氧呼吸。
嗯，
啊，那糖解反应只能够从葡萄糖中间萃取一点点能量，大概5%的能量。
嗯，
剩下95%的能量呢，都必须在有氧呼吸的这个过程中间，透过这个火力发电厂，
嗯，
产生
粒线体，
啊，
嗯，
产生。所以这个从能量利用的效率来讲，要非常有效率的利用葡萄糖取得能量，
嗯，
细胞必须把糖解反应跟这个有氧呼吸要结合在一起。
是
啊，那现在看起来是怎么样呢？看起来是癌细胞它得到葡萄糖，它只做
前半段糖解反应，
它后半段它不做了。
嗯，
那这就是变得很奇怪啊，
嗯，
就是糖解反应取得的能量很少，那他为什么不做这个有氧呼吸取得更多的能量呢？
是，
啊，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这个观察了，
嗯。
那这个现象我记得我以前也曾经提过，就是在自然界啊，
嗯，
在自然界有一个类似的现象，
是，
就是酵母菌。酵母菌得到葡萄糖，在有氧的状态下面呢，
嗯，
它不做有氧呼吸，
嗯哼，
它把葡萄糖变成酒精。
嗯。
就是利用糖解反应再经过一个步骤变成酒精，所以他也只做糖解反应，
一般
他不做有氧呼吸。
嗯嗯，
那我们那时候的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我们说酵母菌它的这个葡萄糖都是从环境中间来的嘛，
嗯哼，
它自己不会做葡萄糖嘛，
是，
所以葡萄糖一定是环境中间来的
提供的，
对对，环境中间有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葡萄糖存在，这个时候我就问，我说我问学生说你是酵母菌， 你是决定要做糖解反应还是
呼吸
有氧呼吸要结合在一起啊？那照常识判断，我们应该是说仍然是要糖解反应加有氧呼吸，对不对？
嗯。
但是呢，像我们就为什么不做有氧呼吸？那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非常生物、非常自私的，
是发电厂出了问题吗？
不是，非常自私的这个观念。
嗯，
葡萄糖是外来的，
嗯，
环境中间有的嘛，不要钱呢，
嗯，
是不是？我今天我要把葡萄糖来做有氧呼吸，我要建构一个火力发电厂，
嗯，
才能够做有氧呼吸嘛？
是。
建构一个火力发电厂是很耗费能量，
所以这是刚刚您讲自私的缘故。
对对对，这个能量是谁的能量？
谁出资本？
是酵母菌自己的能量嘛？
嗯，
对不对？所以外面有无限制供应的葡萄糖，我就不要自己去建立
发电厂、
火力发电厂，
嗯，
我就直接把外面的葡萄糖拿来糖解反应。能量虽然少一点没有关系啊，
嗯，
因为外面葡萄糖很多嘛，
是，
对不对？我那个时候还跟学生举一个例子，我说你家里如果门口就一排摊贩，
嗯，
无限制供应早餐、午餐、嗯、晚餐，你还要不要开火？
不用了，
你就不用开火了嘛，嗯，对不对？
还可以买到便宜一点，
对对对，你就更不用开火，所以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嗯，
啊，这个时候回到癌症、癌细胞。嗯，那癌细胞能不能够完全适用这个酵母菌的这个例子呢？
对，这个比较自私的例子，
又不太一样，啊，又不太一样。对这个癌细胞啊，对癌细胞需要这个利用葡萄糖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啊。
嗯，
那1956年 ，Warburg 自己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对这个癌细胞为什么不会做有氧呼吸提出了一个解释。
嗯哼，
那他的解释是说，这个癌细胞可能是因为那个火力发电厂坏掉了，
立线体坏掉
了，对，立线体坏掉了，所以他只能够进行糖解反应，
后半没不作用了，
对。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呢，到了60年代就很快就被推翻的。
嗯哼，
那很多人研究癌细胞的这个立线体，哎，发现立线体是好的，
就是即使是肿瘤细胞，癌细胞的，
对，癌细胞里面的立线体是好的，
也一样的，
哦，嗯，是可以
正常的，
是可以做事的，
是。
但是癌细胞为什么不做？
等一下，这样的话就让癌细胞的瓦氏效应的起源更加难解谜题了。
对，所以当时其实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这个也许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嗯，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进一段重要的东西和广告。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周成功老师就在现场。周老师，我要先岔个题问一个跟之前我们提到的《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这本书有关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正好提到了，有一些话题在这本书里面曾经解释过啊。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在33堂课里面的前面13堂，我们已经把书讲过了。
对。
那么后面还有20几堂课，以及我们这个节目还会一直往下再走，
希望如此。
哎，让这个单元。还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也会出成文字版的吗？
坦白讲，我不确定。哦，
嗯哼，
这个就要看机缘，
是
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些东西。
是，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嘛？
对
不对？
所以事实上，我有这些，我现在已经手边有文字稿。
嗯，
所以。其实我倒不是很在意究竟能不能出书，
嗯，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如果有一个平台，比如说
能够把它文字化以后，
读者有兴趣来问，
是，
我就免费可以把文字稿。
哎，你别这么辛苦啊！我们在这里呼吁有兴趣的出版人社，而且对于这样的题目，特别是生命科学内在，包括它有很多人文的故事，很多生命的情境。
对对对，
还有一些感性的，这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些感性的作用都在科学中这个话题之间，是吧？
我对现状是比较悲观了，我说现在大家都不
念书了，看书比较少一点啊，
都不念书了。
对，就吸引人来怎么样把打开书本了解客观的知识，崇尚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好奇心啊。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糖解反应跟这个有氧呼吸这两个阶段，即使是癌细胞，它的瓦斯应该说它的这个发电机啊，立线体啊，也不见得坏掉，
对，
甚至说没有坏掉，
它没有，
但是它就是不作用。
对，它为什么不做？哦，
在五六零到七零年代，这个科学家们如何理解？
所以这个大家就慢慢把这个问题就有点，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
嗯，
也没有什么线索，就慢慢的这个慢慢淡忘了了。
嗯哼，
到了七零年代以后呢，整个的这个癌症研究等于有了一个大转弯，哦，
是
有一个大转弯。这个转弯就是说，发现了癌症的产生，
嗯，
癌症的各种行为，可能都跟基因的变异有关，
是，
所以就从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慢慢发现有一些基因，
嗯，
如果被活化的话，就能够让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
嗯哼，
所以我们把这些基因呢，就把它叫做致癌基因，
致癌基因，
致癌
导致的
导致癌症产生的基因
是，
但是呢，有另外一组基因呢，你如果把它损毁了。
嗯哼，
正常细胞也会变成癌细胞，
嗯，
所以表示这些被损毁的细胞呢，它正常的作用应该是抑制癌症的产生，
嗯，
啊，所以叫做抑癌基因，
是导致癌症的跟压抑
癌症跟抑制癌症的，嗯，啊，正常的细胞里面没有致癌基因，有很多抑癌基因，
嗯哼，
啊，所以癌症要产生的时候呢，这些抑癌基因就发挥作用，把它压制下去啊。但是抑癌基因坏掉了，
嗯，
再加上致癌基因呢，这个时候因为基因突变而出现，
是，
那正常的细胞就变成，就很容易就转变成
肿瘤细胞、
癌细胞，
嗯，
哦，所以这个整个的概念，七零年代、八零年代，其实一直到今天，
嗯哼，
这个概念仍然有效，
是
啊，仍然有效，大家可以非常简单的这个理解。
对，在很多尝试性的报道里面也会出现，
就是说你可以很容易的掌握到这个概念，
嗯，
就正常细胞为什么会变成癌细胞啊？我们说，哎，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让致癌基因活化，或者是让抑癌基因损毁，
嗯，
或者是两个加在一起，
嗯，
那正常细胞就非常容易变成这个
癌细胞
了。
是，
那这个癌症如果是因为这些基因变异所引起来的，那就跟这个所谓的瓦斯效应啊，就是说癌细胞用葡萄糖只做糖解反应不做有氧呼吸，嗯，这两件事情好像就扯不上什么关系，
嗯，啊，
那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了啊，
哎，
就是在1981年啊，1981年美国的这个科学杂志 Science 这个杂志啊发表了一篇在当时等于是非常轰动的一篇文章，
嗯，
康奈尔大学有一个叫做 Recker 的教授跟他的研究生叫 Spector，
嗯，
发表了一篇论文，就讲说这个致癌基因，啊，
嗯，
我们刚刚讲致癌基因有一个致癌基因叫 SRC，啊，叫 SRC 这个致癌基因呢本身是一个酵素，
嗯，
能够磷酸化一些细胞里面重要的蛋白，改变这些蛋白的活性，
嗯，
让正常细胞导致癌细胞。那这篇论文就发现呢，说 SRC 这个致癌基因可以磷酸化一个跟有氧呼吸有关的很重要的一个蛋白。
磷酸化是把细胞变成磷酸吗？
不是，把一个磷酸加在这个蛋白质上
啊，
就是让这个蛋白质多了一个磷酸接在它的细胞分子的表面，
嗯，
啊，这个我们叫做
啊
蛋白质的磷酸化，
哦，是，
就发现一个致癌基因能够把一个负责有氧呼吸重要的蛋白加一个磷酸根在那个蛋白身上，
嗯，
让这个蛋白失去了活性，
是，
那这个发现就把致癌基因跟这个瓦斯
效应
就连在一起了。
嗯，
那这个等于是当时大家非常兴奋说，哇，这个终于我们对瓦氏效应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哦，原来可能是致癌基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让这个有氧呼吸没有办法进行。
嗯，
但是呢，这个越重要的实验啊，这个越容易泡沫化。
嗯，
就说这个实验太重要了，做癌症研究的每一个实验室都想要重复。
嗯
，repeat
是，
结果发现大家都说大家都 repeat 不出来。
嗯，没有办法重复，
没有办法重复，
那就没有办法称之为科学。
那然后怎么办呢？
嗯，
就跟 Recker 讲啊，就跟 Recker 教授讲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研究生派到我实验室来，在我的监督下面
啊，
重复这个实验、啊、
是。
结果 Spector 就被派到美国的卫生研究院，
嗯
啊的实验室里面，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呢，在人家的监督下面做实验，
嗯。
结果他也做不出来，
还是做不出来，
他自己也做不出来，
所以这是奇怪了。嗯，
那结果后来有人就要检查他的这个原始的这个
实验
的材料、嗯、实验的资料、嗯。我们知道那个蛋白质有被磷酸化，是加了一个磷酸根嘛？
嗯、
啊，那所以我们平常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032这个同位素标定的这个化合物去做这个实验，
嗯、
就是证明说这个蛋白质上。有032在，
是
就表示这个蛋白质被磷酸化
了。磷酸化了，嗯。
结果人家就把这个 Spector 的这个最原始的那个胶片、
嗯、
啊拿出来，哎，上面的确那个蛋白啊，上面的确是有放射线，
嗯，
有放射性元素在上面、
嗯，是。
然后再检查一下呢，哎，发现不对，
嗯，
发现那个负责有氧呼吸那个蛋白上面的那个放射性啊。的元素呢？
嗯，
不是032，
啊、嗯，
而是实验室另外常用的一个叫0.125，
嗯哼，
啊，所以
同位素
也是同位素，
嗯哼，
啊，也是有放射性的同位素。结果这个时候呢 ，Spector 最后就承认，他是用画上去的，他是用0.125的那个同位素画在那个胶片上，
还可以这样做。哦实验室可以这样做，但是看不出来。
因为都是同位素嘛，
嗯，
都是放射性同位素。我们检查是检查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的量嘛。
好了，它是作假，对吧？
它是作假的嘛，它、嗯、根本没有，它、嗯、不是磷酸化这个蛋白，它是把0.125的同位素画在那个蛋白上面。
嗯哼，哇，那这个人的学术也就毁了，对吧？
对，就是这个、Spector 基本上就后来就。
不会存在，
就不见了、啊、那 Recker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生化学家。
那 Recker 怎么应付这个危机、
啊哦他？
这也应该是
他
的学术上的，
他就承认他监督
不周
了、嗯嗯啊、那的确是
这个是80年代的事，
对，那个是80年代的，所以这个是等于是瓦斯效应又昙花一现、啊
嗯、
那大家又回到原来那个黑暗时期。对这个癌细胞为什么会有瓦斯效应的这件事情，
嗯哼，
就是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呢，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嗯哼，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必须要让瓦斯效应，要瓦尔堡效应啊，也就是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这个单元，再延伸到下一次的节目，
对，
好吧？
好。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